弟兄姐妹们，早安！
早安。
我们先到天父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愿天父的圣灵真理的圣灵能跟我们同在。能够引导我们来学习，约翰福音的最后一个部分，让我们能够深深的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意义，能够使得我们的灵命得到增长，能够永远的跟随耶稣的脚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门。
门。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约翰福音的18到21章，只有4章啊。那个应该考试会考到《使徒行传》的第1章，可是我们今天可能就不能够 cover 了。《使徒行传》有下边有王洪涛老师来帮大家来讲啊。那么我们今天是继续昨天那个上一次个星期13到17章，这个上一个星期呢，我们看到是耶稣长长的讲话。我们先来看这个读经者的信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好，我们知道我们学习圣经呢，有4个方面的作用啊，有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啊，这4个方面都是对我们有用的。然后最后呢，能够使得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来做各样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新约读经班呢，也每次这个要求呢是读完5章圣经，这个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哈。每个星期要读完5章，然后来参加这个读经班，参加随堂测验。我们这个读经班呢是有福的啊，神会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我们约翰福音的主题经文是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出
赐给
生
他们，
赐给他
叫
们。
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的写作的目的是在这个20章，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20章30到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这是，约翰在写在这个书里边的，实际是他的最后一句话啊，但是后边还有一章的是吧？那么他是要叫我们来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信了他就可以得生命。好，我们这个约翰福音呢，王牧师把它分成2个部分，1到11章呢是第一部分，记号之书啊，也就是神迹啊，主要的写了7个神迹，全部都在1到11章啊。那么12到21章呢是荣耀之书，这是后半个部分。后半个部分呢，分成2个内容啊，一个的13到17章呢是。耶稣临别的讲话，也就是他在最后的晚餐上面对大家对门徒们的讲话，然后呢又有一个祷告是大祭司的祷告。那个18到20章，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耶稣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的经过。那为什么是荣耀之书呢？因为十字架和复活，这就是荣耀啊，这就是耶稣。他说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那这个荣耀就是神给的荣耀，也是他自己的荣耀，也是他当得的荣耀。好，那么我们18到21章的一共有这样一些内容啊，有耶稣被捕、耶稣被审问、耶稣被钉十字架啊、耶稣被埋葬，然后复活啊，然后门徒恢复，所谓门徒恢复，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耶稣被捕的过程当中啊，彼得3次不认主，那么跟主的关系有所疏远啊。 最后呢，在主复活以后又恢复跟彼得的关系，让彼得来牧养主的羊。最后两节呢是结束语。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开始讲这个内容。王牧师在讲到这个时候呢，他强调一点王牧师说，约翰福音强调了耶稣的时候，他时候没有到，一开始说时候没有到，后来说时候要到了，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时候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被钉十字架这个时候在原文里面这个时候 the hour 他在前面加上一个 the hour 那么这个时候在原文呢是hola 那么也就是 the hour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的时候没有到，后来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后来又说天父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时候就是这一刻时刻王牧师说有三种这个时刻的记载，一个叫 chronos 是一段延续性的时间，一个叫 kairos 这个是一个时机一个时间当中的某一点，是吧？ hola 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特定的一个时间点 the hour。 好的，那么耶稣是道成肉身约翰这个在约翰福音里边从一开始就写太初有道那么这个道呢万物都是借他造的，道卑微自己来到人间所以道成肉身，道成奴仆，道成罪犯，这个是耶稣卑微自己从天上降世为人，先是道成肉身，然后又变成来服侍的门徒，服侍众人道成奴仆，最后被捆绑，被审问，鞭打，甚至钉死在十字架上，从至高点降到最低然后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都是诚心顺服，耶稣说的没有人能够叫他舍命，只有自己舍的没有人能要他的命耶稣是自己舍的，是卑微和顺服是道在人间所走的道路王牧师说这个目的呢就是使得他人得生命卑微自己，然后顺服天父不是出于勉强，出于甘心是自觉自愿的因为要完成天父交给的任务所以我们这些门徒跟从耶稣也要卑微顺服也要走耶稣所走的路也就是要舍己那么这个舍弃自己保操练，我不是来操练，是要承认这样的一个信念是其实抛掉原来的我以基督来代替这是王牧师说的好，我们现在要打开圣经来看我们这个十八章，打开圣经到十八章，也请大家还是拿起我们自己的圣经，然后拿起笔可能要请大家呢做一点记载我们知道大家已经学过了这个五章这四章应该是都学过了，然后还看到肖牧师有读经灵修，那么我们每天都在看这个肖牧师的读经灵修，对我们学习呢也有帮助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部分，一到十二节是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中被捕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期什么地方是基伦期呢？实际我们知道是耶路撒冷到橄榄山中间一个小山谷橄榄山呢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是吧？那么中间有一个小溪那个科西玛尼园呢就是在这个溪谷里边，在一个小峡谷里然后卖耶稣的犹大知道那个地方结果他呢就去领了一队兵那一队兵这一队兵当然是罗马的兵丁然后还有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这是两种兵一种是正式的正规军了，一种是差役，是吧？拿着灯笼火把兵器，看起来是一个大队伍来抓这个耶稣如临大敌。耶稣知道他们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我们看到是自己出来，他并没有躲起来，是吧？他出来，他对他们说：“你们找谁呀？”是耶稣主动出来了。他们回答说要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结果这些兵丁一听说耶稣说我就是，他们就后退，就 倒在地上啊，那么这个我就是这句话是非常的有威严啊。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说我就是啊，翻译成英语的话 I am， 那么这句话呢实际是神啊，就是说我是神啊。我们上次说过了 I am 不能够随便用，是吧？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别人说要找谁，你说我就是那就不行啊， I am 是不行的，说 this is me 那就可以啊。好，那么耶稣是非常有威严的啊，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啊我就是，结果那些兵丁就倒在地上了啊。然后耶稣又问他们找谁，两次来说我就是啊，我就是。好，耶稣说你要找我，那么就让这些人去吧，是指的是让他的门徒啊，不要抓他的门徒啊，这是要应验耶稣以前说的话啊。好，那么西门彼得那个时候就拿出刀来啊，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啊。那个仆人的名字叫马勒古啊。我们在以前看这个对观福音三本福音书里边都没有这个细节，说有一个人拿着刀啊砍掉了一个人的耳朵，但是呢，并没有说是彼得拿着刀哈。那这我们看到了啊。而且把那个仆人的名字也叫出来了，是马勒古啊，这是一个细节。但是耶稣并不容许哈、啊，我们在路加福音里边看到耶稣呢摸了那个马勒古的耳朵就把他治好了。耶稣都对彼得说啊，说到入窍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啊。所以耶稣呢是存心顺服啊，所以原定的计划一定要执行到底的。那位兵丁和差役呢就拿住了耶稣把他捆绑了啊。耶稣宁愿被人捆绑啊，宁愿去喝这个十字架的苦杯啊，那么自己舍，把自己的命舍去啊。耶稣曾经说过在约翰福音的10章18节，我们看到过，没有人能够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啊。这个部分说的是耶稣被捕。王牧师在这里说啊，犹大领着那么一帮人啊出卖耶稣，他到底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啊？然后耶稣呢在这里说你们找谁啊，这样呢主动的问他们啊，所以耶稣呢是自己舍的啊，说我父给我的杯我岂可以不喝呢啊。耶稣被捆绑啊，甘心被捆绑啊，是为了要饮这个十字架的杯啊。那么我们来看耶稣被捕了以后啊，他被带到谁的面前呢？他先是带到亚拿的面前。亚拿是谁呢？说这个里边啊，13节说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的盖亚法的岳父啊。盖亚法是大祭司，那亚拿呢？实际亚拿也是大祭司啊。王牧师在这里写亚拿是大祭司啊，是前任大祭司。那么他是被罗马巡抚给他免了啊，后来呢就盖亚法来接任，但是亚拿实际上在当时还是大祭司的这个职分，他仍然是啊，仍然有这个很大的权威啊。亚拿是盖亚法的岳父嘛啊，盖亚法也会听他的啊。那么盖亚法这个是在14节的一个评论，就是要把耶稣让耶稣来死啊，说是他死了呢，犹太人呢就会得到好处啊，结果。把耶稣捆绑了抓到这个亚拿的面前，就是大祭司的面前啊。那么彼得站在门外说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这里说的那个门徒是谁呢？是有人说可能是约翰。那为什么大祭司会认识呢？可能有点亲戚的关系。我们知道约翰始终是跟随着耶稣啊，到后来我们会看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约翰还是在那里，然后耶稣复活的时候，约翰呢还是在那里啊，他自始至终都是跟着耶稣。那么彼得也是啊，彼得也是结果彼得进去了以后，那个看门的使女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彼得说我不是啊，这是第一次说他否认他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啊。耶稣曾经对彼得说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主啊，三次不认我啊，这是第一次啊。结果呢他和彼得和他们一起啊站在那里烤火。那彼得为什么会软弱呢啊，这是一个问题啊。刚才说犹大为什么要卖主啊，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好，那么耶稣被抓到那个大祭司的面前，那么大祭司就问他啊，他问他什么呢？问他平常他教训这个门徒的时候，你都说些什么？耶稣说我没说什么，他暗地里我没说什么，说的话我是在大会堂里的，你都不需要问啊。结果那个差役们就用手掌打他啊。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用手掌打呢，这是非常侮辱人的啊。但是耶稣说，我说的不对的话，你不需要打我的啊。结果那个亚拿卡问不出什么来，就把耶稣接到这个盖亚法那里去啊。那么我们会看到盖亚法和亚拿是不是隔得很远呢？应该是很近啊。因为什么呢？彼得还在那里，对吧？彼得结果正在烤火的时候，有人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又第二次不认啊。然后大祭司有一个仆人，结果又问他啊，说我不是看见你同耶稣一起站在院子里吗？彼得又不认。这个时候鸡就叫了。啊，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这个鸡叫的时候，他已经三次不认主，这个彼得就立马就哭起来了，因为他想起耶稣说的三次不认主。我们知道这个彼得为什么，他原来说的我愿意跟你一起死，是吧？永远都不离开主，那么为什么他会软弱呢？会三次不认主呢？啊，实际上同一个人啊，在安全的地方他会很勇敢，可是遇到了危险呢？他不是要故意要胆怯，而是一遇危险，这个内心里的胆怯就起来了。所以啊，王牧师在说，勇气是需要操练的。一个人的勇气不是天生的啊，我们的勇气是要跟着耶稣学才会有勇气啊。平常我们看到有的人胆子大，有的人胆子小，只是有人训练的好啊。一般经过训练的像那些士兵啊，那就会勇气好一点，是吧？彼得在这里呢，就会比较软弱。相对于耶稣三次，两次说我就是，可是彼得三次说我不是，那么形成鲜明对比啊。这是肖牧师读经灵修里边说的啊。我们要扪心自问啊，相信耶稣是主耶稣啊，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想急着撇清啊？像彼得那样说我不是呢？啊，我们为什么会不公开承认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呢？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凡是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啊！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33节这么教导我们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修炼来操练我们自己的勇气啊！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同样的场合，那么我们一定要勇敢的承认我们自己。啊，是主的门徒啊。好，结果盖亚法把那个耶稣又押到比拉多面前去啊。比拉多呢是巡抚啊，罗马的巡抚啊。我们等会儿会看到他们为什么要押到这个巡抚那里去。到了那个巡抚的衙门，结果他们自己不进去啊，在那里鼓噪啊，在那里喊。是为了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是不敢进这个非犹太人啊外邦人的家里去的，他怕污染了，是吧？结果比拉多就出来了，到了那里说你们为什么要告这个人呢？他们就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这个意思就是耶稣作恶了。比拉多说那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去问他们。比拉多是并不想受理这个案件的，可是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啊。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些大祭司预定了就是要杀耶稣的，审问这是作假的，是吧？这就应验了耶稣所说的自己将要死的话，哈，耶稣是知道自己将要被举起来，他告诉大家我会被举起来，然后你们会仰望我，是吧？这在我们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好几处啊，我写在这里啊，好几处，那么都写的有啊。这个耶稣呢，先接受了大祭司亚拿的审问，然后又接受了比拉多的审问啊，实际是三次了，还有盖亚法的审问啊。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盖亚法的那个就被略去了啊。好，比拉多呢，那个时候并不想审问他啊，并不想沾这样一件事情，但是这些犹太人啊，这些大祭司们是心情是非常的阴暗啊，他们要想杀这个。耶稣啊，那么耶稣是知道自己要被钉十字架，可是这个钉十字架呢，只有罗马人啊才有这个权利啊， 罗马巡抚有这个权利啊。这个尽管是当时犹太人自治，但是犹太人并没有把人钉死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好，我们来看这个下一个部分比拉多从33节到40节比拉多是怎么样审判的呢？因为那些人把耶稣押到这个比拉多那里来，并且说了我们没有权利杀耶稣，是吧？那么比拉多就把耶稣叫进来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因为那些控告他的人们是控告耶稣是耶稣自己认为是犹太人的王了，是吧？耶稣回答他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结果比拉多说：“我又不是犹太人，是吧？你们的人把你交给我，那么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是回答他这句话：“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啊，并且他举例说，假如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那就会引起战争了，是吧？我的臣仆就必定要忠于我的人很多，那么他们就会来打了。现在呢，当然我的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的话，那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那我就是王，对吧？在那个其他几本福音书里边，我们都看到你说我是那当我就是。耶稣在这里说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会听我的话实际上，耶稣自己就是真理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耶稣说他是真理，是道路也是生命。然后门徒呢也为耶稣做见证耶稣就是真理，那么耶稣说属真理的人就会听我的话。可是那个时候比拉多并不认识真理，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说比拉多这样的人，他的眼里就没有真理他根本也不追求真理说了这话呢，就来到这个犹太人那里，给他们说我查不出什么罪来他倒是说他知道耶稣无罪，所以他并没有查出来，说人家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结果耶稣说，他根本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是吧？所以他就查不出什么罪来但是呢，有一个规矩，是吧？逾越节的时候要释放一个人所以比拉多说，是不是就放耶稣了呢？结果你宁愿要这个强盗巴拉巴，也不要放耶稣结果这个比拉多呢，还真就没放耶稣肖牧师在这里说，耶稣确实神的儿子，也确实是我。但是呢，他建立的国度是在天上他并不是在地上。他所要针对的是拯救世人他并不是要来这个打败这个地上的敌人他的对头根本就是天上的那个魔鬼，该撒，是吧？好的，那么这个事情耶稣为我们舍我们的罪流血，那么我们呢，也不是属于地的，我们不是属于世界，我们是属天。好，那么这个审问呢，王牧师在这里呢有相当多的解释，为耶稣自己说他自己就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实际上耶稣本身就是真理那么比拉多说他查不出什么罪来，三次都在说查不出什么罪，后边我们还会看见有两次说实际上耶稣根本就是无罪的，替我们有罪的人上了十字架结果比拉多还把耶稣打了我们来看十九章，我们看到比拉多把耶稣打了，然后用荆棘做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穿上紫袍让他来当犹太人的王的那个样子，但是他是羞辱我们看到他受的那个鞭伤那个鞭子实际上是特制的藤条制的，然后上面还有一些硬块，有骨块甚至有钉子所以被鞭伤是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这个耶稣受鞭伤使得我们能够得到救治这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能够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比拉多出来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为什么还要带他出来见你们呢？见大家呢？实际他的意思，你看我都把他打了，你们放了他吧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已经打得遍体鳞伤了，然后他又用戴着荆棘的冠冕了， 结果祭司长和参与看见还不行，说你要钉，把他钉十字架啊！比拉多又一次说，你们自己去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们有什么罪来。结果犹太人还要逼着这个比拉多来这个钉十字架啊，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尽管比拉多已经三次的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啊，结果。比拉多又把耶稣带回去，又问他啊，你不对我说吗？你知道我是有权柄放你，也有权柄钉你十字架的。耶稣说，如果不是上头赐给你的权柄，你根本就没有权柄办我的，所以这根本不在你啊。说把我交给你的那些人，罪就更重了。我们在这里看到，谁把耶稣交给比拉多呢？那就是那些祭司，还有那些犹太人啊。那么。耶稣实际上为这些人定的罪了啊，他们的罪就更重了啊。亚拿，还有该亚法，还有这些文士是吧？那么耶稣帮他们定了罪了啊。比拉多是想要释放耶稣，但是那些人反而说什么啊？你要是放了这个人，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了啊，他们就会去控告了。哦，这样比拉多害怕了啊，结果比拉多呢就正式的坐堂判了。耶稣呢，死刑啊，那个时间是五旬啊。那么我们在几本书里都看到这个五旬啊。当时我们以为是应该是12点啊，五旬按照我们中国的古代的计时法是中午12点啊。实际有人说这个是犹太人的计时法，可能是上午6点。因为什么呢？他们是一大晚上去抓的耶稣，对吧？然后呢，一大早就送到了这个。比拉多那里哈，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早晨6点，好，然后比拉多把他判死刑啊，让他交给了这个犹太人，要把他们钉在，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明明是一个无罪的耶稣啊，比拉多根本不顾这个法律，也不顾真理，是吧？只是害怕地上的王啊。他怕地上的王来给他加罪，结果他自己就把无罪的耶稣判死了。他根本不怕地上的王，他怕地上的王，不怕天上的王，也不怕将来会那个钉在他，把他的良心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肖牧师，这个解释，我们应该做耶稣的门徒。那么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要怕地上的王，我们反而要怕天上的王。好，王牧师在这里写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啊，他是因为耶稣已经说了，他就是在天上的天国里的王啊，所以是犹太人的王。那么我们看到比拉多啊是那样的无理啊，让人打了耶稣还要判他死刑啊。我们看到这个人相当的残忍啊。我们看到这个所有地球上的动物里边，什么动物最残忍呢？”那就是人啊，人能够把别人置于死地，能够把无罪的人置于死地啊，并且呢，鞭打、痛打，是吧？那么残忍的把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人性到哪里去了，是吧？我们知道，在这个人类社会几千年来，这样的事情是反复的发生啊，反复的发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性的恶啊，人可以说是最恶的了啊。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罪去掉，那么人性就会变成这样。一旦有机会啊，给他们这个机会啊，那么就会有这个恶的这个心肠就出来了啊。好，那么主在十字架上带了荆棘的冠冕，是为我们受到了诅咒啊。好，那个我们会看到这个犹太人还不满足啊，不满足，非得要把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结果他们的声音倒得了胜啊，但是实际上是耶稣得了胜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实际上是耶稣自己舍命的必经之路啊。他们不知道是吧？好，我们来看19章的后半部分啊，后一个部分啊，耶稣被钉十字架啊。那么比拉多判了耶稣死刑了以后，让他自己啊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明明已经打得遍体鳞伤了，还要。让他自己背着十字架。哎，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里看见那个有一个从外地来的那个西门是吧？ 帮他那个背着十字架啊，因为耶稣已经背不动这个十字架了啊。那么这里呢是说的耶稣自己背十字架，这个意义含义是说，我们每个耶稣的门徒，我们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要跟从耶稣的话，我们要天天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的，那么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两边呢还有两个犯人啊，比拉多呢在这个十字架上写上啊犹太人的王，结果那些犹太人呢就让比拉多不要写。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那么主耶稣是王，那他就是王啊，不可以更改啊。好，结果呢，为了这个照着旧约圣经里边所写的实现，结果兵丁呢就又抓阄分他的礼仪啊，这些东西我们在过去我们都已经读过了是吧，都已经知道了啊。好，结果呢有一件事情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呢是我们不知道的啊，我们以前没有读到过的啊，这次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特有啊，也就是说耶稣啊嘱咐门徒啊让他照看自己的母亲啊，我们看见耶稣见到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也就是约翰啊，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右边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母亲啊，托付给了约翰，结果那个约翰呢就接啊玛利亚呢接到自己家里去了。好，这一句话也使得我们看见耶稣是有充分的人性啊，他是神降世为人，所以他满满的有人性啊，然后呢他也是那个把他自己的母亲祝福好，知道自己要离世了啊，把母亲安排好。我们看见站在这个十字架旁的，除了他的母亲之外，还有他母亲的姐妹啊，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吧，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好几个玛利亚啊，其实三个玛利亚是吧，还有他母亲的姐妹。那母亲的姐妹是谁呢？有人说可能就是那个约翰的母亲啊，约翰的母亲啊。那么我们看见那些妇女并没有离开耶稣哈，一直是跟着耶稣，然后那个约翰也是一直跟着耶稣。其实我们知道还有一个马可当时也是在的啊，也是在这个十字架下面。好，19章的后一个部分是说耶稣呢成就了救赎啊，然后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啊说我渴了啊，结果那些兵丁就拿了醋啊送到他的口边啊。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也是在诗篇里边有啊，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啊，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啊，这个在诗篇里边就有是吧。好，那么耶稣尝了一尝那个醋，就说成了，低下头啊，把灵魂就交付给神了。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在降世为人要做的那个事情成了啊，他的救赎已经完成了啊，神交给他的这个使命他成了是吧啊，所以这个成了这个意思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等会儿呢我们来看王牧师为这个成了写了很多很多的话啊，来说这个耶稣成就了这样的一个事业啊。好，那么那些兵丁看到这个其他的两个那个犯人啊，结果呢就把他们的腿打断啊，哎，要来打耶稣的时候，看到耶稣都已经断气了，就没打。这也是经上说的哈，一根骨头都没有断。但是有一个兵丁拿枪扎他的肋旁，结果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谁呀？看见那事的那人，恐怕就是约翰，是吧？他的见证是真的，并且知道他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信。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血啊，他就是除去人的血啊，他是神的羔羊啊，用他来当祭物啊，实际就是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那么水呢，耶稣的水流出来呢，就是赐给我们生命的啊，让我们可以得着生命。他用他自己的命来拯救世上凡是信他人的生命啊。好，这些事成了啊。那么经上又说他们要仰望他所自己扎的人啊，在撒迦利亚书的12章10节我们会看到啊。那么耶稣像铜蛇一样是吧，被举起来了，然后那些 啊，举起他的人，倒要仰望他自己所扎的人。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也要仰望耶稣啊。好，那么最后这个部分就是耶稣的安葬。那么我们在其他的这个书里边看到有约瑟啊，来请求这个比拉多把他把耶稣的尸体领去，就葬在约瑟的坟墓里，是吧？那么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又看到有尼哥底母啊，也就是曾经找过耶稣问问题的那个尼哥底母啊，他是一个犹太教会的会员，是吧？所以他是一个妇人啊，就带着墨月和墨药沉香有100斤。大约有100斤啊，来到这个耶稣的坟墓啊，帮他啊把这个墨药和沉香。我们知道犹太人那个时候用药和沉香呢，是保证这个尸体能够不腐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礼节啊。好，那么他们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把耶稣呢用细麻布和香料裹好了，放到这个坟墓里。那个坟墓是新的啊。好，实际上。在旧约里边啊，以赛亚书53:9里边有一个预言啊，说主啊，天上的主会跟财主同葬。我们知道耶稣降世为人呢，是变成完完全全的一个穷人的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家都没有的，是吧？可是他死了以后呢，与富人同葬啊，葬在富人的坟墓里，而且还有墨月、墨药和沉香。好，那么我们从这一章里，我们看到了这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王牧师写十字架的意义啊，第一个意义，十字架是罪啊，十字架来处罚这个犯人啊，把犯人钉死啊，行刑的地方，所以十字架就是罪啊，在公共的场所把这个罪犯挂在这个十字架上，是吧？人钉在上面去，根本就没办法挣脱的啊。我们在做过门徒训练的都知道，这个门徒训练的时候发给我们几个大钉子，是吧？那个钉子是绝对的大啊，钉在身上你又痛啊，根本你又跑不了，对吧？无法挣扎，然后呢也不会马上就死啊，一直要坚持2天2夜，甚至有的要好几天啊，痛苦无比啊。十字架是钉罪的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神的羔羊是背负世人的罪钉在这个十字架上的。神呢，耶稣呢是神的羔羊啊，十字架是他的祭坛，是为我们的罪钉死的啊。本来十字架是定罪的地方，但是现在成了赦免的地方啊，因为耶稣是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替我们做了祭物，是吧？赦免了我们的罪啊，所以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就非同小可啊。十字架赦免了我们的罪，如果没，王牧师说，如果光有十字架没有耶稣，不可能赦罪，所以十字架赦罪实际是耶稣赦罪，是吧？啊，如果有耶稣没有十字架，没上十字架，别人也不信，是吧？没有人信，所以有十字架有耶稣，那么我们就知道啊，耶稣完成了这个为人的救赎啊。好，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是一条道路啊，恩典的道路，救助我们的道路，也是洁净我们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啊。不接着耶稣呢，就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啊。好，基督耶稣钉了十字架，这是整个福音书的核心啊。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才有我们来信耶稣基督，是吧？只有他复活，我们才会知道啊，这个是耶稣的这个钉十字架的意义，是吧？所以说，在十字架上流血啊，那么我们呢就会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被神赦免了，我们得以洗干净了啊，人间就知道了有福音啊。好，所以这样呢，我们传福音，我们只要传十字架，传耶稣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他钉十字架，我们这个福音传出去就是假的啊。不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传他为我们死，那么这个传福音就不是真的啊。好。耶稣的死因是为了什么？他为了什么要上十字架呢？啊，肖牧师在说，实际是为了我们啊，担当我们，我们的罪，也是为了我们不信啊。如果我们这些人都能够信，早早的信耶稣基督，他不用钉十字架。但是世人他就是不信，是吧？所以耶稣呢就为我们死了，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啊。所以神呢 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这是多么长阔高深的爱啊！要不是为了我们的血，耶稣一滴血都不用流啊！要不是神对我们的爱，不需要到这个十字架上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的心怎么能够平静啊？好的，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章啊，耶稣的复活啊，尽管我们啊，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会忧愁，我们会难过。但是呢，实际上啊，耶稣早就说过了，你们不要难过啊，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啊。耶稣也曾经说过，他走，他不多时会走，但是不多时又会回来啊。所以耶稣呢是真的会复活。好，我们看看这个复活的过程啊。七天的第一天清早，那也就是星期天的早晨啊，我们知道耶稣是星期五的晚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啊。那么第三天的早晨，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来了啊，来到坟墓那里。这个玛利亚当天晚上，那天晚上她是在那里的。星期六呢是一个安息日啊，结果星期天的一大早她又来了啊，结果呢还看见了彼得还有约翰，他们两个也去了。结果抹大拉看见石头滚开了，就告诉这个那两个啊，那么。约翰跑得快，先进了坟墓，然后彼得也进去了，然后约翰看见了，没敢进到最里边，结果彼得进去了啊，彼得进去了，一看见细麻布在那里，啊，裹头巾也在那里，啊，结果呢，约翰也进去了，然后他们看见了就信了，啊，这里说他看见了就信了，他信了什么呢？啊，这个约翰自己写啊，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也就是不明白耶稣。啊，必要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看见了耶稣复活了。为什么能看见信了耶稣复活了呢？因为细麻布原封不动的裹着放在那里，卷着放在那里。如果被人啊偷走了尸首的话，那个细麻布一定会解开的，是吧？肖牧师就说啊，耶稣的裹头巾和细麻布没有放在一处，另一处卷着，就是根据这个观察，他们就已经信耶稣。活了啊，复活了，为什么呢？没有松开呀、啊，那些布都没有松开，尸体没了，那当然耶稣一定是自己走了，对吧？好的，那么我们相信耶稣真的是复活了啊。可是那个时候他们两个怎么样，一看见了以后赶快的就跑回去了，是吧？跑回去了，结果抹大拉就还在这个坟墓的外面哭啊。抹大拉的那个玛利亚在外面哭，因为玛利亚呢曾经被那个耶稣赶走了很多的鬼，是吧？然后抹大拉呢是对耶稣这个感情是非常的非常的真挚，所以他一直在哭，说我不知道这个主放到哪里去了。哎，这个时候有人跟他说话，他回头一看，一看见这个就是耶稣啊，也听出耶稣的声音来了。因为什么呢？耶稣跟他说玛利亚啊，结果玛利亚转过身来，哎呀，夫子啊。好，耶稣跟他说，你不要摸我。这个我们会感觉奇怪吗？耶稣为什么让他不要摸我呢？我的感觉就是耶稣在告诉抹大拉啊，你先不要拉着我，我有事情要叫你去做啊。结果耶稣跟他说，你到我兄弟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到天上去见我的父，也就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好，抹大拉一听了以后，好的，他就赶快就跑哈、啊，就去告诉那个耶稣的门徒，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耶稣复活了。好的，肖牧师在说啊，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吧？滚开的石头使得我们相信啊，耶稣还有那个裹尸布空掉了啊，那么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是吧？那个玛利亚和他的那个。同伴们啊，其实玛利亚是最早看见这个耶稣复活啊，因为什么呢？他一直都在那里啊，他是耶稣死了并没有离开耶稣，是吧？耶稣复活他第一个看到啊，第一个看到，反而那个彼得和约翰没有看到，因为他们看到了那个人没有了，他们就走了，他们就走啊，所以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第一个看到的啊。约翰福音这个14章21节说。啊，反正接受我命令并且遵守就是爱我的人，爱我的我父亲必定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明我自己啊。在这里呢真的是啊，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明了 他自己了，是吧？那么我们呢，一定要爱主啊，要爱耶稣，跟随主。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会被神啊，也会看到神的作为啊。不信的人看不到，不信的人他老说要看到神迹，实际上他们看不到啊。我们信了主的人，而且真心爱主、跟随主的人，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会时常的会看到啊。其实我们教会也经常看到有人作证啊，我们亲身经历到神对我们的爱。有没有人看到主呢？实际上不，没有人看到主。但是我们会不会见到那个耶稣向我们显现的这个恩典呢？我们会见到啊，我们一定会见到，只要我们爱耶稣。好的，第二十章的后一个部分啊，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了，然后呢，又向门徒显现啊，那日。也就是还是那一天啊，这个星期天啊，主日晚上，门徒们因为怕犹太人啊，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关着门，结果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耶稣也没有开门啊，就向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这是耶稣第一次啊向门徒们显现问安啊，然后耶稣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哎呀，一看见就是耶稣啊，耶稣又向他们问安，愿你们平安，然后呢，耶稣就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啊！这第二次问安就是要差遣门徒了，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啊，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啊！我们看着可能会提出疑问，他们这个时候就受了圣灵了吗？可能有人说，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会看到啊，要到彼得向几千人讲话了以后，大家才会接受圣灵，才会有火降下来啊，但是实际上门徒是先看到了啊，主耶稣赐给的圣灵，是吧？因为实际上将来会有圣灵跟他们同在，所以耶稣呢就告诉他们，你们赦免谁的罪，那么谁的罪就会赦免了。意思就是说，你们去传福音，然后谁信了耶稣啊，传的是耶稣，那么谁信耶稣，谁就得了生命了，是吧？好，耶稣。在见到这个十个门徒的时候，有一个没有在啊，有谁没有在呢？是那个多马没有在啊，多马就不太信啊。多马说什么呢？我非要看见了他手上的钉痕才信啊。这个在我们以前几次福音里面我们已经看到过，是吧？哎，结果过了八天啊，到了第二个星期了，结果多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又来啊，来见他们，又再一次的问安啊，第三次问他们安，结果呢？耶稣对多马说，你伸过手来摸一摸看啊，结果多马去一摸，耶稣就看到了耶稣的身上呢啊，肋旁有伤痕啊，手掌中心有伤痕啊，结果多马立马就信了啊，就说我的主啊，我的神啊，他就说耶稣是主啊，也就奉耶稣为他的主了。耶稣对他说，你是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信的就有福了。谁是没有看见了就信的呢？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就是没有看见的？是我们没有看见耶稣复活的当时的场景，也没有看见耶稣上十字架，但是我们相信耶稣上了十字架是为了我们死啊！耶稣呢复活了，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了，相信耶稣复活了，我们也相信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啊，相信耶稣啊，是我们的主啊，我们奉耶稣为我们的主。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福了啊，感谢主啊，我们会有福的啊。第三世纪说耶稣还有很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个书上啊。那么约翰说，我记这些事情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讲的时候啊，这是约翰写这样一本这个书啊，记载这些事情的，他的原因就是要叫我们来信耶稣是基督啊，是神的儿子，并且呢，因为这个信啊，就得到了生命啊！我们是多么的有福气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啊，能够信耶稣啊！ 肖牧师说啊，第一次耶稣显现给这些门徒的时候，这些门徒是怎么呢？身处彷徨无助的时候啊，结果耶稣就祝他们平安啊。所以肖牧师也说，当我们彷徨无助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听到主耶稣复活以后说的话，愿你们平安，这样平安就临到我们了，是吧？第二次啊，耶稣就要差遣他们啊的时候呢，再一次说愿你们平安。那么，当我们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也要听到主的话，愿你们平安。那么，我们就会顺服啊，遵照主的命令去行啊。那个多马不信，是吧？然后耶稣呢，又第三次跟他说愿你们平安啊，特别让多马来摸一摸看啊。那么，肖牧师说，如果我有什么样的原因使我们产生了疑惑不信，那么也应该像多马一样啊，求主也像对待多马一样怜悯我们。我们有时候会动摇，求主也像多马显现那样向我们来显现，使我们不要疑惑，总要信尽管我们已经信了，但是我们有时候还会犹豫，我们的心有时候还会软弱啊。所以要想得到平安，那么我们一定要坚信啊，主会时时的在我们身边说愿你们平安啊，这样呢，我们就真的能够得到平安。好，实际上这个约翰福音呢，他已经写完了，前面那个20章了，而且好像最后2句话已经都写完了。那为什么还会有第21章呢？第21章是后记啊，是后记。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件事情没有写完呢，就那个彼得不是三次不认主吗？那这个最后会怎么样呢？大家会问。所以呢，约翰福音就有了这个21章啊，而且这个前面我们曾经说过，这个约翰福音有7个神迹，是吧？这个21章这个后记里面，我们会看到第8个神迹啊，耶稣又行了一个神迹啊。我们来看见这个彼得啊，还有多马，还有拿但叶啊，也就是我们上回说的哈，拿但叶可能就是巴多罗乃。可能就是那个加拿的那个新郎，是吧？还有西庇太的2个儿子，也就是雅各和约翰，是吧？还有2个不知道是哪2个门徒啊，一共7个人都在一起。西门彼得叫他们去打鱼，他们就去了啊。他要去打鱼，他们都说一起去吧。结果呢，打了一整夜也没打到什么。为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是离开了主耶稣，那么什么都做不了啊，想打鱼都打不了啊。结果耶稣到了。耶稣问他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啊，耶稣说：“你们把再撒网吧，撒到船的右边。”啊，结果这个约翰听出来了，这不就是主吗？然后就告诉彼得是主。彼得来不及了，一听，嘣一下就跳到这个海里，跳到哪里去啊？是向耶稣游过去，因为耶稣是在岸上，他们在船上，对吧？好，他立马就去见耶稣，那是真是。立即跳下去。好，其余的门徒也过来，赶紧就把那个鱼拉上来啊。结果呢，他们上了岸了以后，就看见耶稣已经在那里生了炭火啊，在为他们烤饼，在他上面还有鱼啊。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结果他们去一拉起这个网来，一共得到153条鱼，大鱼，而且是那个渔网都。那么多了，可是网倒没破啊！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吧。”我们来看见，耶稣复活以后还来服侍门徒啊，这是第8个神迹，打鱼打到了，是吧？有主就能打到鱼，是吧？没有鱼都会得到鱼啊！而且呢，实际上将来这个彼得没有得，彼得还会得人，是吧？好，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这是第三次吗？不算像抹大拉显现的那一次啊，因为第一次呢在关在房子里，第二次呢是看到多马啊，这里在海边这个抓鱼，就是第三次，是吧？王牧师写了一点哈，说153条鱼，这是什么意思？我想我就不多说了哈，因为从数学上看，这153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属灵的意义更大，我就不来多说了吧。王牧师写了一些是吧？一的阶乘加二的阶乘加三的。那阶乘加四的阶乘加五的阶乘呢是153，1+2+3+4一直加到17呢是153，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里边， 这个记号这个字经用了出现了17次呢，其他几个那个姓啊、基督啊什么的加在一起呢，也是153，153很有意义啊。我在这里呢也找到了那个网络上有一个以色列人科恩啊，他发现呢，153非常的有意思，我写在这里，但是我想我就不多讲了，免得大家迷惑。那个阶乘可能有很多人也不知道，下来以后要是有问题再问，其实呢无所谓啊，无所谓。为什么无所谓呢？我们知道153确实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就好了。好，我们来看这个21章的第三个部分。好，耶稣这个部分是耶稣啊来恢复这个彼得啊，因为彼得过去说过三次不认主了啊，三次不认主啊，那么这里呢，耶稣要让他三次的来回答自己这个问题。那么耶稣问了什么呢？问这个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就斩钉截铁的说，主啊，是的，意思就是说我爱你啊。你知道我爱你的是吧？好，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啊。”这是第一次啊。第二次，耶稣又问他啊：“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个时候，彼得有些犹豫：“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他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还要问他啊。然后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啊，我们要小心的看到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是不是有一点区别呢？”啊，然后耶稣又问他，第三次又问他："你爱我吗？"这一回，这个彼得就忧愁了，心里就非常的忧愁，说："主啊，你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的。"好，耶稣又说："你喂养我的羊。"为什么耶稣要三次的问他呢？实际耶稣在重建这个彼得和耶稣的关系啊。三次问他，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三次不认主啊。然后呢，彼得说了三次都肯定的说我爱你，那么耶稣告诉他说，你来喂养我的小羊，你来牧养我的羊，你来喂养我的羊。我们知道小羊是需要喂养的啊，那个大羊呢需要放牧，也需要喂养啊。那么这样就等于耶稣把他的大使命啊托付给了彼得啊，你又要来喂养这个灵命初成的小羊啊，又要来啊。这个教导这些大羊啊，还要喂养他们啊。好，这个时候耶稣有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啊，这个意思就是预言彼得将来也会被人捆绑，然后带到十字架上，也会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这话，是要指彼得要怎样死啊，以此来荣耀神，完全要跟着主一样。我们知道耶稣啊，十多个门徒大部分都是被这个罗马政府呢处死了，有相当一部分呢也是钉在十字架上啊。耶稣给彼得说了以后，你跟从我吧，仍然是要这个彼得跟从耶稣。那么尽管有这么多的苦难等着他们，那没关系，还是要跟从主啊。好，彼得就问这个，问谁呢？问约翰啊，说耶稣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这个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是吧？你跟从我吧。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啊，整本圣经都是这样教导我们，主的教导啊，主的这个教导一直都是给我们自己的。并不是给别人的，每个人信主都是走自己的路啊，不要管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样呢，都有主自己的恩典啊。所以呢，好多人当时就怀疑，说约翰是不是就不死？约翰自己在这说，并不是不死的，也会死的，但是呢，要等到那个完成那个他的使命以后死，是吧？所以跟别人是不相干的。肖牧师也是这样说啊，我们要管好自己啊，一定要管好我们自己跟主的关系啊，不要去操心别人啊，这别人的事情由主亲自处理啊。好的，最后一个部分，耶稣所行的事见证了他是神的儿子了啊。约翰福音的最后这两句啊，又重申为这些事情做见证，记载这些事的 就是这个门徒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啊，就是约翰，而且也知道他的见证呢是真的啊。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如果一一的都写出来呢，可能写不下。所以他呢就简略的呢说写到这里。当然耶稣还有很多的神迹，还有很多的事情。那么我们读了这个约翰福音啊，我们已经就能够相信约翰写的这些事情是真的。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啊，他的使命就是来拯救我们啊。好，那么王牧师呢写了非常多啊，恢复了这个彼得和耶稣的关系啊，三次回答了问题啊，那么三次都得到了彼得肯定的答复。然后呢，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但是我们总的来说，就是说你要喂养我的羊，是吧？这是肯定的，尽管有区别啊，一个是对待怎么小羊，一个是怎么放牧。对我们来说，我们得到耶稣的使命啊，那就是去牧羊，去喂养我的羊，我们去传福音就好了。跟神的关系如果有了破损，我们应该主动的恢复啊。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主的羊啊，不是彼得的羊，也不是我们去传福音，谁信了？不是我们自己的羊，是主的羊。我们把人领过来，是信耶稣啊，不是信自己啊。喂养母羊啊，这里呢，王牧师写了一点区别。我想这个区别呢，我们应该能够明白，是吧？啊，耶稣说：“彼得，你跟从我吧。不论发生什么样的苦难，那么我们都必须得舍己啊，我们要跟从耶稣。所以呢，圣徒们。”应该想着活就是为主而活，死也是为主而死啊。所以这个是最后说这个隐藏自己啊，王牧师说约翰呢，他把自己隐藏下来啊，但是呢，他把耶稣显明出来，是吧？这是我们学约翰福音要知道的。我们去传福音不是传自己啊，是传的就是耶稣。好的，那么让我们来结束祷告啊，我们已经学完了这个约翰福音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啊，有真理的圣灵啊，引导我们来学完这个约翰给我们留下的约翰福音，使我们能够知道啊，我们身上肩负着同样的使命，我们已经得到耶稣的在十字架上的救赎，那么我们衷心的信主啊，然后呢跟从主啊，一辈子都跟从主。来完成主交给我们的事情啊，事业，来传福音啊，一直传到地界。